主，感谢你啊，我们啊，把今天晚上的时间仰望给你。我们也不止是把今天晚上这一段时间啊，因为我们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其实分享的是一个啊，坦率讲，是我们一生的啊，涉及的领域是我们一生的一个话题啊，因为我们这一生，我们都在与家人的关系当中。啊，至少我们都从一个家庭里面，因为一个家庭，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啊，或许我们在预备自己的小家庭，或者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我们啊，又将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家。啊，这一生我们啊，总是在这个家庭的关系中。啊，我们这个信仰，我们看到啊。也常常我们的神喜欢用啊父亲跟子女啊跟他所爱的孩子啊这样的关系啊这样的比喻来让我们明白我们和神的关系啊在家庭的关系里面我想啊可以有爱的这样的密码在当中可以帮助我们更认识自己啊，更认识神啊，活出蒙福的样式啊。我们再次啊，把每一个来到房间里的弟兄姊妹啊，都仰望给你，孩子也啊，也真的是把自己仰望给你啊，求你怜悯，因为这样的话题啊，因为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并不是我们可以凭着我们自己的啊查经的知识啊来分享的，实在是求你的怜悯啊，求你的托住啊。我们看到许多的啊这个著名的牧者啊，也会遇到啊家庭的问题啊，也会遇到不合一的情况，也会遇到啊自己是带领千千万万人。啊，信主灵命进步的名目啊，但是自己的孩子啊，这个却公开的来抵挡信仰啊，具体的原因我们都不知道啊。但我们看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啊，我们唯有求你怜悯啊，求你为了众弟兄姊妹生命的益处来怜悯孩子啊，来使用，来遮住我们一切的破口啊，知道我们不是完全了。我们分享这样的信息，而是我们实在是看到这样的需要，并且我们实在是蒙了你的恩典啊，蒙了你的恩典啊，以至于我们把我们领受的啊，把我们蒙恩的这样的啊体会，这样的感恩的心情啊，带到主你的面前，带到也与弟兄姊妹一同来交通。啊，求你保血遮盖，求你加上啊，你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面来动工啊！孩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啊，好，我们就啊开始今天晚上的这个啊我们境界的一个分享啊，话题的一个分享啊。我们这个疫情当中，我们采用这样的方式啊，也已经啊有过啊几次的蛮多的尝试了。那其实用网络的方式来进行牧养啊，对境界来说并不是从疫情之后才开始的啊，因为我们这个事工有9年10年的时间啊，我们在大概啊这个7、8年前啊就已经开始通过每一周啊网络啊聚集类似这样的方式啊，在网络的一个空间里，那不同的时间我们使用过不同的这个网络的技术手段软件啊，来一起分享，一起来观看神在我们这一小群人当中的一个工作啊。网络不过是啊，我们观看这样的工作来扩张，来扩展我们观看的范围和观看的方便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工具啊。我们借着它，我们可以看到超过我们身边的，超过我们团契跟教会里面，我把我们的视野啊都可以超越这样地域跟时间的局限。啊，可以看到不同的神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啊、不同时差里弟兄姊妹在他们身上的工作。 那今天来到房间里面呢，我看现在有40几位弟兄姊妹，我粗粗扫了一眼也是有不同国家几个国家时差，欧洲的、北美的中国的不同地方的有不同的时差那我感谢神，我们再次来被他自己来吸引求他在我们中间来工作。那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了海报的题目，那就是有感动分享这个，其实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疫情又起来了。那无论我们这个可能海外的弟兄姊妹可能最近的体会不是那么明显，因为渐渐已经生活的正常化了。那在这个亚洲地区还比较严重，无论是那个韩国的那个谁陈雷姊妹有没有看到过？总之日本的、韩国的我们有同工在那边，还有新加坡这个还有这个香港，还有中国不同的地方，那这个疫情都还蛮严重的，大家还都需要这个尽量多保持在家里面这样的时间，很多地方像国内已经24小时在家里面了那所以就有感动分享一个这样的话题。有的时候我们说3年了，疫情怎么还没结束？那有的时候我就想是不是我们还有一些祝福没有拿到还有一个功课没有学全？那这次我们看最近这个新闻比较集中关注国内的这个上海吉林这些地方的抗疫的情况，那特别是这个我们在上海的抗疫的新闻里面也看到了，这个婴儿孩子也需要这个跟母亲隔离那今天刚刚看到一则消息，说是上海的儿童医院这个他们参与这个建设的一个支持的一个隔离点，一个方舱的一个地方允许这个阴性的父母这个陪伴这个阳性的孩子这个是人道主义的需要，在一个点上有了一个改变这个无论多么微小，我们能够还想到人道主义，这就是非常值得感恩的一个地方一个至少那里的孩子这个受影响的情形这个会小一些会小一些。那这样的新闻其实也提醒我们，我们这个本来可能觉得又被关到家里面24小时就要鸡娃这个头都大了。那可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就会知道好像在一些人眼里面，父母的角色是很容易被替代的，好像没有那么重要，即使对婴儿可能也是可以分开的也是次要考虑的一个因素这个我们家两个孩子一听到这样的新闻就说，哎呦，他说他们这个他一个3年级，一个5年级他们觉得他们这个年纪跟爸爸妈妈分开跟别的孩子或陌生的环境里面，他们都觉得不行不行，受不了那个更别说有一些更年轻的我看到照片里面还有带尿布的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婴儿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现在这个不同的社会里面，其实针对家庭的各种的做法或者更直白一点，一些伤害威胁家庭的一些做法其实蛮多的，好像蛮多的其实中国这个也不只是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秦朝这个秦始皇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就是什么鼓励父母跟子女互相告发互相告发，我觉得这是对家庭关系非常大的一个伤害非常大的一个伤害。那另外那个国外现在表现的对家庭的损害破坏比较厉害的，当然我们知道有这个比如说对同性之间的这种关系的鼓励这是最直接的，把这个家庭作为一个社会再生产的一个婚姻的这个孩子养育孩子这样的一个自然的过程破坏掉了那另外历史上这个德国，我们知道纳粹期间也搞过这种这个他们的为了培养他们纯种的日耳曼的下一代做过育婴农场，就把这些孩子们弄到一起，这个血种纯正弄到一起去抚养一起抚养。那这个那在一些这个作家的一些科幻的作品里面 啊，一些小说里面，这个对未来的一些设想啊，其中蛮可怕的一个就是这个就优生优育啊，是就是信任科学啊，对生命的优生优育，然后这个在他们的一些作品里面这个在未来这个会更这个强制的介入家庭，基本上是拆散家庭。啊，有科学家，有实验室，好像这个培养这个优生优育的人类的下一代啊。尽管这个是小说里面的情景啊，那至少我们感受到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也好，我们说有的时候还会有很多抱怨的这个这么一个好像很纠结又爱又恨的这么一个地方哈。在未来或许。真的是能够保有，能够在一个家庭关系里面就已经是一个恩典了如果这个就这个可能还有抱怨说，我跟这个老爸老妈在一起，就是这个说不了三句话还要吵架一顿饭吃不完就闹矛盾就这个摔筷子就走了其实这还不是最差的你毕竟还在一个屋檐底下，那个真正那个。这个可怕的那个场景，可能是你都没有机会在一起都没有机会在一起这个挥刀相向的也有，这个几年不联系的，我们看到蛮多这样的一个新闻。那我所以我们上周还是上上周，我们境界这个查经也是在这个网络房间里面，刚好查到这个耶稣来说是这个可以会让家人当中起到纷争。提到纷争，那这个之前其实我们知道是说主再来末后的日子以先以利亚的灵要在这个地上来工作，那施洗约翰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承担这样工作的人，那个时候的工作是要让父亲的心转向孩子转向儿女，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是一个在家庭当中医治和解的这么一个过程。哎，那为什么说这个耶稣来又变得好像我让家人当中起纷争了呢？其实因为最简单的是施洗约翰工作之后，耶稣已经来过第一次他的福音已经交给我们这个已经开始传，大家带人信主、知道信仰等等等等，做很多这样的工作，然后预备他来第二次。那也就是说，这个这样的一个工作，首先要在家庭里面能够彼此和解彼此饶恕、原谅，有这样的彼此的心转向的这样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最终是福音可以带来和好、带来饶恕。这样的一个过程，相当于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关系和解最后的机会。等到耶稣再来，不接受的就是不接受，已经接受的就在主的恩典里面，那就没有机会再调和，再解决这样的一个，这个可能，因为我们的选择，会分开，会争论，这样的一个过程，最终其实呢是一个我们自己选择所带来的在面对耶稣再来的时候的一个光景也可以讲是一个提醒也好一个警告也好。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就在父亲、母亲跟子女的关系彼此和解、彼此转向和我们这个。福音没有办法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最终我们分崩离析这个彼此争吵纷争，在这样的一个动态的关系当中，一切还没有成定局所以我们才分享这样的信息我们仍然为我们所爱的人要一起在努力努力同得呢祝福。同得的美好的祝福，特别今天是清明我们可以与我们的家人不但在今生里面，因为这样的和解的果效不但在今生更是在永世里面，在永恒里面 这样的关系啊，是可以带来更长远的祝福啊。那我们在这个，因为是刚才提到的，是因为这次疫情引起的感动，分享这样的话题啊。那其实啊，就算是说我们这个感受到说这个疫情这个持续了太久啊，应该3年时间了。可是我们这个真正说完全隔离在家里面的时间啊，应该没有人或者是没有哪个地区有超过1年的时间啊，是不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可能严重的有几个月的啊，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超过半年的可能瑞丽啊，个别看到报道说一些边境压力非防控压力非常大的，可能反反复复累计可能有个一年有一半在隔离，有可能啊。但是一次啊超过1年的，我目前啊这个我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例子哈。那我们今天啊不妨看一段经文啊，也是这个一家人被这个怎么样被关在方舱里面啊，被关在方舱里面。我看他们关了多长时间啊？他们应该是历史上第一个家庭被关在方舱里啊。这个他们叫方舟啊，我们叫方舱啊，差不多啊啊，历史上第一个家庭，而且被隔离最长的时间的家庭啊。我们这个手里有圣经的，或者你有手机可以创世纪的，我们第一段今天啊涉及的经文8章13到19节，创世纪的8章13到19节。啊，创世纪8章13到19节啊，我们可以找弟兄姊妹给我们读一下。好，董方姊妹方便吗？还是在？
方便，好的，正好。到诺亚601岁正月初1日，地上的水都干了。诺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神对诺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夫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于是诺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夫都出来了，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
OK， 好，谢谢姊妹。我们看到这里边一开始提到了这个正月初一啊，地上水干了，其实这已经是隔离的尾声了啊。这个没有让大家把这个整个隔离过程都读，因为耽误时间啊。我们等一下我就带一带啊，把别的经文涉及的带一下，大家有印象就可以了啊。这个有心的可以回头再去细读啊。我们看到其实这是隔离的尾声了，就像这个水洪水要退了啊，疫情要过去了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具体这里提到14节，2月27日地就都干了，对吧？然后神就跟他说，哎，你们一家啊8口人，这个全家人的，当然还有他们家庭比较大，如果算那些动物的话啊，这个然后这个啊都神说你们都可以出去了，都可以出去了 ，OK， 然后他们就出来了。所以最后一天隔离的最后一天啊，这个24小时，这个在方舟里隔离的最后一天是2月27日。那哪天开始的呢？我们开始在前面在7章的11到12节，这个我就比较短，我直接读了。7章的11到12节里面提到说啊，这个2月17日，那是挪亚600岁的时候，刚才我们读的是601岁啊，这过了一年，600岁的时候，2月17日那一天啊，这个啊圆圈，深渊的圆圈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敞开了，哗啦哗啦哗啦开始下大雨啊。那也就是2月17号，然后隔离结束是2月27日啊，这个一年多一点啊，一年多一点点啊，就这个。一家8口人在这个方舟啊，还是方舱啊，这个里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情形啊，是不是比我们今天痛苦啊？我们不太知道，可能有人说，特别如果啊，那个今天有孩子和我们父母一起听的，可能他马上想起那个动画片《挪亚》那个，就觉得应该比我们今天隔离好玩哈、啊，因为人家是跟那么多动物在一起，就好像把我们孩子和 关在这个什么哪个动物园，北京动物园或者洛杉矶动物园、台北动物园里面，那个都很开心的 啊，这个各种动物可看。那这个虽然没有网络，不能看电视，很郁闷，没有游戏可打啊。不过你要设想一下，也可能空气不是很好啊，那么多动物啊在里面关在里面。那这个我们可以想象的是，经文里面我们没有读了，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当时他们看到那个洪水涨起来那个情形啊，淹没了啊，到处是汪洋大海，这个想象一下那个情形啊，这些人在方舟的窗口上啊，扒着窗户向外看到这些情形啊，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那个情形，我们是不是又心里面又充满了感恩，又有一点后怕？特别是如果我们是挪亚的一个孩子啊，一个儿子或者是儿媳，我们当初这个跟老爸上船还不是特别啊，这个心里面还别扭呢，对不对？哎，怎么这摊上这么个爹，没办法，这个我们就只好这个跟朋友 say 拜拜了，这个很无奈的被拖上了船啊，这个时候真的是后怕呀，幸亏啊，这个还听了这个老头子一次啊哈啊，这个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情形啊，可以想象那个情形，我觉得这个情形应该持续了蛮长时间啊，持续了蛮长时间。啊，特别是在开始阶段，只要海面上漂浮着，我们想象一下，一定有尸体啊，对不对？整个那些惨状啊，这种情绪一定是这个蛮长的时间。在这样的神的审判面前，人会有敬畏啊，会有敬畏啊。这个时候，甚至我们这个会跟神的关系会达到一个高点。啊，感谢神保守了我们，真的是保守了我们。啊，我们一家还每个都在啊。这个虽然这个菜要吃光了啊，拿土豆当这个蔬菜了，也关系也没那么大啊。我们毕竟都还在。那这样的感恩啊，是在危难当中作为幸存的。啊，这个人很容易涌起的这样的心情，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想象一下，这个父亲的形象肯定这个马上就飙升，对不对？原来可能这个子女还有抱怨，这下觉得全靠这个老爸这个意志坚定啊，顺服神，我们会可能很多的这个称赞也好，怎么样？这个挪亚的形象可能这个人气直升啊，这种感受。那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在今天的经文读的经文后面啊，这个啊没有几节的时候，出方舟之后啊，挪亚马上就带领全家啊做的第一件事干嘛？就是筑坛啊，献祭啊，筑坛跟神献祭，表达感恩啊。全地已经没有一个人了，他们是最后的人类啊，也相当于是最开始的人类。啊，向神献上感恩，然后神重新与他们立约啊，在八章的二十到二十一节啊，这部分我们请人读一下啊，好，哪位来读一下啊？恩轩在吗？
嗯，
啊，读一下这个创世纪的八章20到21。
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他，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阿们。
OK， 我们看到这个挪亚向神感恩，而带领全家。啊，跟神献祭，而且神悦纳了啊，挪亚一家，相当于我们疫情节后，我们全家人感恩啊，我们来到房间里的每一位，我们也向神感恩，神在疫情当中保守我们啊。可是你发现非常有趣的啊，这个地方，这个 出来之后神跟这个人立约嘛，人也献祭了。哎，但是这个这里边有一句经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哎，我以前坦诚讲我也没有留意啊，我以前也没有留意啊，也是最近才刚刚留意到，就是这个21节里面括号这个字儿啊，当神说啊，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啊，这句话大家都会留意啊。括号里边我以前从来没留意过，括号里面说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啊，即使是这样啊，神明白啊，我也不照着啊我以前做的再去灭绝大家了啊。哎，这个括号里边我以前从来没留意，我就想，哎，是不是我们这个24小时一起朝夕相处一年多啊？其实我们用不了一年，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感受，朝夕相处你只要3天啊，往长了说1星期，你就最容易，如果你是有孩子的啊，在身边的啊弟兄姊妹的话，你就最容易发现括号给他们这个啊，你发现人呢、啊、他真是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啊，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平时的时候你孩子这个早上起来，哎，你搭配好了，吃完早餐送上学，然后一天呢都不在你身边，对不对？啊，顶多回来汇报一下，除非老师告状了，你知道，哎，孩子在学校淘气，不然你、哎、都挺可爱的啊，一天没见，回家赶紧吃点好吃的，这个陪个写个作业怎么样，哎，看个动画片，一天结束了啊。这个小这个小学生的生活，因为我们两个还是小学，所以我描述的比较是小学生的生活哈、啊可能大一点的就不一样了，孩子更自主了。可是他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哎，这个不是这么密接的情况下哈、啊，你没有这么敏锐到他每一天好像都在你面前犯错。哎，只要你跟他较真儿，他每一个行为一天总会有那么能被你看得不顺眼，被你想要去纠正他的地方啊，你就觉得这孩子真是这个从小心里啊，人是从小心里就有这个恶的啊，就有这个恶念的啊。就像我们家那个啊两个孩子，那这个我们大的是男孩啊，小的是女孩，以前一个5年级一个3年级啊，他们更小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啊，这个两个人抢玩具啊，这个本来以为是这个女孩就温柔一点嘛，我们也总是担心这个女孩小嘛，小的是妹妹了被欺负，哎，总是跟哥哥说让着啊，结果后来哥哥跟我们投诉说就妹妹更凶啊，结果我们有一次亲眼看到开始哥哥告状我们还不信，后来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妹妹因为她小啊，力气小，她要护着自己怎么办啊，直接咬啊就直接咬，直接哥哥抢，哥哥拿走一个她的玩具啊，或者怎么样，或者他想要的他不想给，就直接捧起哥哥的手拽过来一口就咬下去啊，这个给哥哥咬的马上就眼泪就出来了啊。这个我们发现这个孩子想独占的心啊，这个没有任何人教他，对不对啊，没有任何人教他啊，这个那有的时候看到这两个孩子这个啊互相这个哎抢一个东西啊，这个不懂得互相谦让，你说几次了还是不行。哎，说几次还是不行，这个心里非常反感。就我在做父亲的心里非常反感，这个有的时候看到，哎呦，很难受，很生气啊。这个，特别是一开始还没有把这个视为常态的时候，哈哈哈，刚开始的时候，哎，这个刚刚这个以为孩子是这个纯洁的花朵，可爱的天使，刚刚看到他们自我意识显露、暴露出这些的时候啊，还很不适应，这个心中很震惊，非常反感啊。哎，结果后来就发现我就觉得，哎，这个我的情绪好像有点过度，就不是说孩子这个事情不应该被提醒，那可是我们如果稍微拉开一点距离来看，那个小孩子这个抢个玩具啊，互相这个争夺，现在吵吵闹闹一天都没有个安静的时候啊，如果有个孩子的人就知道了，这个是常态。甚至因为这样他才认可你养的是人类的孩子啊，这个人类的孩子就是这样，这证明这孩子没生病，哪一天两个人都蔫了，那这可能有问题了啊。那可是我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说情绪好像有过度，我为什么对他们一个应该是正常的一个情况啊，虽然不是他们没有做得很正确，但是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情况，我这么愤怒，我觉得我的 愤怒反而更不正常啊，因为我觉得我的愤怒超过一个值了，超过一个我自己能接受的情况下一个情况，我里面有火在烧一样那个感觉啊。这种过度的愤怒，其实我觉得在家庭里面啊，在我们在家庭的关系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可以讲愤怒是我们生命成长属灵操练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我不能说这句话是啊，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我只是说这是我啊，我个人体会，在我的灵命成长当中，在家庭关系对我最重要的一个情绪指标，在我自己身上就是愤怒啊。我的愤怒是不是过了正常线？一旦我觉得哪里不对了，为什么会觉得不对？因为我们信主了嘛，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提醒嘛。一开始我们可能会忽略，不算，我怎么可能错？明明是这两个孩子错。可是慢慢你安静下来之后，那个圣灵微小的声音会提醒你的啊，对吧？啊，这个你心里会愧疚的啊，对不对？啊，就是我的一个啊，这个做父亲真实的一个心情啊，就这么走过来了啊。如果你不啊，你不硬要压掉那个声音的话，你是会留意到的啊，就是。啊，你是不是有点过度了啊？老爸是不是有点过度了？那这是神给我们里面很宝贵的一个提醒。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感受，可能我们还没有想明白，理性上没有想明白，我们带到神面前，我们祷告啊，求神光照啊，也可以跟妻子啊，或者你是姊妹的话，有的姊妹也非常愤怒，有的妈妈愤怒起来，跟孩子抓狂起来，比老爸还要凶啊。所以我不局限说啊是。爸爸还是妈妈哈，就总之你可以向你的配偶啊，让他从他的旁观者的角色给你点建议。哎，你觉得我今天这个管教的这个度啊，把握的这个有没有过分啊？那不同的家人可以给你反馈，更重要的是你带到神面前啊，把你心里的感受，我当时的情形，祷告当中带到神面前，圣灵光照你啊。这个我一祷告，没祷告几天呢。这个一跪下祷告，神怜悯啊！一跪下祷告啊，神就开启，就提醒我，我提醒我什么？就是我对这个他们两个之间，我家这个男孩跟女孩之间这个他们的这个关系啊，为什么这么敏感啊？这么容易愤怒？哎，我自己啊，其实我自己也是在一个这个两个孩子的家庭，我自己也是哥哥。啊，我有个妹妹，可是呢，我一直以为我的兄妹关系是处理得很好的，啊，处理得很好的，我这个从来没有因为一个东西互相抢、互相嫉妒，这个互相还咬起来，哪有这种事情啊，这个从来没有过啊。可是他我们祷告的时候啊，这个神开启了啊，为什么你们没有这样？因为如果你们这样啊。这个当时那个爸爸妈妈会这个也会遭遇他们更严厉的管教，为了这个避这个大害，我们取了小害，压抑了心中彼此这个争抢跟报复的念头啊。那我还记得这个啊，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情形啊，就是我们男孩啊，就我们家那管教风格是说男孩就是要严厉啊，严厉管教男孩，所以我也有什么错。就是这个父母都是不对的啊，就是主要是爸爸来承担这样的角色啊，就是一顿胖揍啊，打这个用这个棍棒出孝子啊。可是呢，哎，这个我妹妹，哎，她也犯同样的错误，哎，就不打，哎，就不打，我这心里面就非常愤愤不平。从小因为这样培养了我对公义的一个追求啊，对公义的一个追求。那这个感谢神，现在这个经过这个医治啊，把扭曲的部分这个矫正之后，神也使用啊。那这个当时我的一个心里也是说，我犯了错让他们不打我那是不可能的，我不追求这个了。可是妹妹犯错了，为什么不同样的打她呢？啊，这是我心里面一个天问啊，一个天问。所以每次看到他犯错误在旁边，我心里面的台词就一句：今天要打他，要打他，不能让他再逃过了，不能让他再逃过了。我觉得这个 我以前真的都忘了这种感受了，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孩子这个情况，我跪在神面前祷告，神就好像我这个记忆被放在抽屉最里面了，忘记了。哎，突然好像有人拿个手电筒照到抽屉里面了，哎，看到了原来里面还有这么一个角落，我都忘记了。我以为我们兄妹慈爱，这个彼此相亲，就是这个确实没有说嫉妒对方怎么好，好像一定要把他拉起来，好像没有那类的概念的嫉妒。可是我就想起当年这个情形，这个双方其实对父母爱的争夺可以讲非常强烈，因为这个是不是说好像是一个怎么说，不是说抢父母的一个爱，而是因为父母没有给什么东西，是一个在缺乏的一个条件下表明了对爱的争夺。你不打我是不可能，但你要打他们呀，这其实也是一种对爱的争夺，或者说我们对豁免权的争夺啊，对恩典的争夺吧啊。那当时祷告的时候想到这些，在神面前认罪啊，在神面前认罪，求神赦免我自己啊，在我当初成长，我从来没有为这个部分认罪过啊。那是我的两个孩子幼稚园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也就是十年前了、啊，这神怜悯，我们现在还可以在这服侍。十年前我们还没有认这样的罪啊，今天神可以使用我们，真是神极大的恩典啊！那借着我的两个孩子啊，提醒我为自己跟妹妹当年的这个关系来认罪，来认罪啊！里面就是争竞、嫉妒啊，争抢那个父母啊，觉得很稀有的、微薄的那么一点爱啊。越是稀有啊，越是争夺，对不对啊？那这是啊，这个，我这个从这个经文里面啊，对我的一个提醒啊，对我的一个提醒啊。你看，很小的时候，这个啊，人从小心里面就怀着恶吧。你看，我有那样的念头，小学的时候了嘛，我记得很清楚，小学的时候啊，是做暑假作业的时候啊，那。那你说这个从神这里边这句话括号里这句话，从小啊这个心里边就怀着恶念，这个包不包括诺亚呢啊，包不包括诺亚呢？我们知道为什么诺亚没被灭他们，因为神看他是义人，唯一的一个义人，那可是他是不是这里边的例外呢啊？我个人的读经的领受，我觉得不是啊，不是诺亚没犯过罪啊，完完全全是义的啊，这个所以神说这神想灭他都下不去手啊，不是这样的，是神算他为义啊，神算我们是义的啊，就这个可能说那个有没有经文为证啊啊，这个我们看到随后的嘛，诺亚不就犯罪了嘛，对吧？如果诺亚从头到尾是个义人，他就没有他就也不会有这样的软弱。我们看到这个啊，在后面创世纪的九章啊，我们就不读了啊。九章20-23节那个啊，当他们献完祭了、立完约了，开始正常生活了啊，去种地了、去谋生了、去重新上班了。这个我们今天的话，重新恢复工作了啊。这个隔离结束了，怎么样？这个老爸就他们一家都从事农业的哈、啊，老爸还要酿酒，结果就喝醉了啊，赤身裸体。父亲软弱了，然后呢，儿子就把父亲的错哎到处去宣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家里面的罪啊，这个家里面的罪，当危险的情形啊，这个隔离的日子结束之后啊，回到正常生活当中啊，反而我们软弱了啊，反而我们软弱了。其实哎，我想大家的也。这个信主可能有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可能生活里也有这样的体会。有的时候在危机的时候啊，可能更警醒，或者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处挑战啊，你格外追求神啊，希望自己能够这个讨神喜悦，祷告蒙神垂听啊。这个时候可能是一个随着你面对的是一个事业的挑战或者难处，但你的属灵啊却是在一个高峰。啊，你可能你的事业、人生可能在一个低谷，可能健康在一个低谷，但那个时候你的灵命却是在一个高峰上面。啊，可是这个事情之后呢？啊，可能神给了我们恩典，让我们一切平顺度过。可 可是我们却因为这个恩典我们拿到之后我们就懈怠了，我们属灵反而进入了一个低潮期，有失落，所以我们这个灵命上有高峰，有一些甚至很属灵的神秘的体验也好，有不同的这个体会，圣灵的经历，这个也都这个可以想象，也正常。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飞起来是容易的，难是难在落地，落地正常行走在地面上，每一天怎么生活，这是我们在家庭里面其实最操练的，值得分享的，这个不是我们飞得多高，而是我们脚步有多踏实，每一天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其实我自己，这个我刚信主的时候，其实父母那个时候对我信主最开始的反应是一个不满，当时我还不太明白，后来我们关系改善之后，就聊过，就是说交流过，因为好像那个时候，这个父母觉得我每天好像因为刚刚接受了一个新的资源嘛，就觉得我那个时候好像总是把原生家庭挂在嘴上，好像这个以前说觉得跟我关系都挺好的，关系都不错的，结果好像因为信了这个神，然后开始怪他们，开始总埋怨怪自己父母，就是什么事都说他们这个怎么样的，那我们在家里面真的弟兄姊妹信主是很容易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容易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再好的父母也没有办法做到完美，没有办法做到完美，也可能会有疏忽，甚至是无心之失，会有这样的疏忽，都非常正常，都非常正常，那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很多情况下，这个父母，我父母给我的这个，他们觉得很得意的，就是说这个他那个时候的这个那个时候。这个有几个孩子是这个，因为他们在部队就是这个没有办法照顾我，就是让这个我的这个外婆带着我，他们把他安排到一个这个部队的一个疗养院一个每一天都可以喝牛奶每一天都可以喝牛奶我是1973年生的这个那个时候连城市人那个文革还在文革当中呢。虽然我还不太明白事儿呢，可是那个时候这个城市人都做不到每天喝牛奶。那个时候我们在部队里面，就他们觉得，哎呦，这一喝就喝了10个月，他们觉得他们给了我很好的条件。可是当我后来信了主，那刚开始那段阶段看了很多这些方面的书，就觉得哇，10个月，两个人都从我身边走了，就把我扔给我外婆了，这个缺失这个母爱缺失这个母乳也缺失，母爱也缺失这个是不是我后来很多问题，性格的问题都是因为这个等等，对，你会看到这两代人的标准不同，他们真的已经很尽力了因为他们当时的条件，他不可能全都辞职从他的公职在部队就还违反纪律，就是这辞职回来照看孩子，他们觉得他们已经给了最好的条件了可是我这个觉得这个母亲陪伴最重要，好像这个活在一个完美的一个概念里面那但是我们想到那你说神看什么可能我们自己很抱怨，那可是神看，我们知道神说了他看人心如果他们在当时他们做的这个决定，他们真的是为了我的益处，为了我好的，那在神那里他就是算数的，并不因为他们的知识缺了这一块就影响神对他们的判断，对不对？因为神说了他看我们的心，他知道父母对我们的心，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这样的换位思考会帮助我们当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我自己的心里面非常的释放，那特别是自己有小孩之后我 感觉这个我的孩子让我抓狂，那神影就在旁边提醒我，那你说他像谁？那我的孩子当然像我啊，那像我的一个孩子让我这么抓狂，我是什么人？我不是说我多么伟大，我是已经信主了，而且懂得天天学习如何做父母，搞了很多书，听了很多道，看了很多影碟，知道自己这块缺乏啊，这个原生家庭也没有受过，没有好的样板，对，后天也没有人教育过，拼命补课呀啊，而且当时读神学院，对，基本上全职学怎么做爸爸啊，这个工作都不做，就专门就学这一件事。那就算这样，我还不能够自如的，还经常觉得自己过了线了，没有控制好情绪，没有耐心了啊，跟我的孩子。那我的孩子又像我，那我小的时候啊，就算我跟我的孩子同一个样子，类似的性格脾气，那我的父母该多么的抓狂。特别你要想到他没有任何的资源可以使用啊，想一想他们非常值得同情，他们非常的无助，你想想非常的无助，他们唯一可以用的就是他们唯一接触到的在部队里啊，连长指导员怎么训练新兵的，这是他们唯一的经验。可能他们也觉得也还挺管用，不管再淘气的再闹的新兵最后都乖了啊，所以当然也就靠背到我的身上啊。所以这么一想，这个能够帮助我啊和父母的关系有很大的改善啊，这个是我特别是我自己的孩子出生之后啊，提醒我有一个从父母的一个视角啊，就是对我这个生命成长很大的一个帮助啊，一个祝福。那其实我们啊，这个无论我们自己成家了有小孩了，还是还单身，其实都有一个跟我们自己父母的关系啊，这个关系处理不好，其实影响我们跟自己孩子的关系啊。很多时候这个部分啊，都涉及一个原谅啊，一个饶恕，一个彼此理解和解的一个过程。其实你可能弟兄姊妹可能觉得，哎，我已经这个原谅过了啊，也做过很多祷告了啊，牧师讲道每次讲到我都跟着说，哦，饶恕我原谅，我心里面都做一遍啊。其实这个一遍不够啊，你说两遍够不够啊？两遍坦率讲我觉得也不够，这个按我们中国家庭这个互相伤害和这个混乱程度啊，我们境界的这个电子书里面专门有一本《抑制爱的河流》啊，大家有的话可以去看一看。你看看那些家庭里面，我们就不说自己的故事，就看看人家分享出来的，真实分享出来的，原谅一次哪够啊？祷告一次哪够啊？啊，一天一次差不多够啊，一天一次差不多够。那原谅、和解、饶恕这样的过程，就像剥洋葱。我们今天想到了原谅啊，饶恕。啊，我们就剥开了洋葱，会刺激人的嘛，我们流眼泪，一天只能剥一层，再剥眼泪也就受不了了。我们过两天想起来再剥一层啊，再流一次泪，剥一层原谅一次就流一次泪啊，直到最后你发现一层一层剥完了，手里面没有东西了啊，一层一层洋葱最中间什么也没有，都剥光了啊，可能那个时候啊，是我们这个得痊愈的时候。啊，得痊愈的时候，我们建筑啊美好的团契，和我们家人在一起享受祝福的时候，是一个整全的被医治的一个生命啊。现在其实我们都在这个剥洋葱的过程当中啊，只是说你剩几层，你剩几层啊？你觉得我都没哭，那可能还没剥开呢啊，可能还没剥开呢。那刚才提到啊，这个父母啊不完美啊，这个。我们自己也不完美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啊原来这些家庭的感受越直接越真切，我们就越想要说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好的环境啊，避免他们这个不要重蹈覆辙啊，我们想受过的伤害他们绝对不要再受啊，我们心里面甚至这个啊有一个誓言来提醒自己，绝不能让我的孩子再过这样的日子啊。要避免给他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成长的环境。那其实这个环境的变化呀，这个物质条件变化很容易啊，我们也可以补偿啊改变呢都很容易，对不对？ 那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了，这个父亲说是给孩子买玩具啊，经常是买给自己的啊，这个我有体会啊，确实是我的最开心就是给我儿子买玩具啊，买的都是我们俩都喜欢的啊，这个因为自己小的时候玩的少嘛啊，这个啊就是所以很开心，最开心的就是做这样的事啊。那表面的这个弥补啊很容易，改变环境很容易啊，甚至再难一点呢，比如说我觉得哎，我小的时候我得到的鼓励跟称赞，因为中国父母都有习惯这个批评我们，怕我们骄傲嘛，对吧，我得到的鼓励称赞太少了，所以哎，现在我就经常鼓励我的孩子，哎，其实这个也不难啊，这个也容易，我自己的体会了啊，这个也容易啊，也好做。然后我自己被打大的啊，我绝不在这个动抬手就打了，不用暴力的方式管教，哎，这个也不难，这也可以管住自己，这个可以管住自己。但是最难的啊，我自己的体会，最难的是什么？是我们里面真正接纳我们的孩子啊，特别是在他们犯错的时候啊，不乖的时候，他乖的时候，你称赞他，鼓励他，我的宝贝呀。啊，这个以前爸爸爷爷奶奶从来没夸过爸爸，现在爸爸每天你有每一个进步，爸爸都看在眼里，都曾给你点赞，这个容易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锦上添花容易，可是下雪了去送炭的少啊，这个不乖的时候，犯错的时候，你能够真正接纳，这个很难啊，因为这一类的时候，我们自己成长的时候，我们自己犯错的时候，别人怎么对待我，这个是我们其实是受伤更深，印象更深，是刻到这个心里面的啊，所以这部分往往会，我们会不警醒的话，非常容易复制到孩子身上。我们表面以为我说我们现在已经很照顾孩子的，注意培养他的自尊心、自信心了啊，不轻易打击、讽刺，经常鼓励。可是当他没有按你要求做的时候，你是不是用情绪在啊？这个给他压力呀 啊或者用这个什么东西呀，那我们自己可能可以反省一下哈。那所以其实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情绪管理和面对问题，特别是面对错误的一个方式，这方面的一个调整，帮助他们掌握改变，我个人感觉是最难的啊，我个人感觉是最难的，也可能这是啊我们这个家族啊，这个薄弱的所在啊，弟兄姊妹未必是啊，同样啊，我分享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啊，一个借鉴啊，可能啊，你们有这个各自，我们有各自的痛处啊。那另外就是同样倾向的罪不容易发现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孩子身上某一类的罪，其实恰恰在我们身上，我们不容易发现这个，因为如果看到了他，就离看到我们自我的真相很近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脆弱的自我要维护自我的形象，这个心理机制已经是自动运行的，不需要我们有意识的啊，我们下意识的这个很自动的就会做这样的事，维护自己心中的自我形象，所以啊，同样倾向的罪我们会不容易发现啊。那什么时候可以提醒我们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你有没有格外的敏感孩子身上的某种事情、某种做法？有没有容易过分的生气啊？愤怒过下了啊？就不是说他这个行为没有错，而是你格外敏感，有没有过界啊？通常这类东西，我的经验就是遇到这种情形就去祷告，看神怎么光照，十次有九次，甚至九次半，神都提醒我，这是你身上的问题，你之所以这么敏感，这么过度，因为你自己的罪曝光了，你这么愤怒，因为你看到了同样的罪，这么可笑，这么可气，就显露在你的面前，现形了，所以你很愤怒。哎，大家也可以试试啊，不一定都这样啊，如果你有类似的情形，至少可以试一下，我们没什么损失，带到神面前，神绝对不会胡乱启示我们，不会把不是我们的归到我们头上啊。那所以我们这个愤怒刚才提过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有的时候恐惧会带来愤怒，就是其实我们很怕，我们知道什么东西辖制自己，当我们在我们的孩子身上看到相似的东西， 尽管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这么多年可能都是被我们性格的一种软弱或者身上的一个毛病挟制住了，没有突破，我们不愿意，甚至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一点，不愿意别人提到。可是那一刻，当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孩子身上看到那个苗头，哪怕只是一点苗头的时候，我们那个恐惧，对他的人生的恐惧，他是不是也会经历我因为同样的软弱所吃的那些亏，那些苦头？我们因为爱这个孩子，我们那个恐惧会带来愤怒，或者是那种我们没有得医治的羞耻啊，比如说一个小的时候曾经口吃啊，被同学嘲笑，尽管后来长大之后，比如说无药而愈啊，这个没问题了，或者过了那个青春期可能好了，可是当他第一次听到孩子好像学比如说很小的时候学说一个话或者怎么样，哎，有点这个说的不太利索的时候，哎，我特别紧张，我说你再说一遍啊，然后就跟孩子反复练习，结果你一紧张，孩子紧张，本来说的都挺好的，结果就结巴了，然后你就越来越愤怒，就孩子就开始哭，整个家里边就被说这一句话给心情给搞坏了，因为什么？因为你自己的羞耻没有解决，你没有原谅啊，没有得到医治啊，没有饶恕当初伤害你的人，你没有感受到神在那个点上，你的痛点上对你的医治和释放，没有感受到他的荣耀已经覆盖了人来的罪对你的伤害。那另外，我们想要掌控孩子，孩子不愿意听，那就是两个自我碰在一起，也很容易激起我们的愤怒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其实这几个部分啊，都值得专门来分享。我只是提醒说，不要轻易放过自己生气、愤怒、抓狂的时候。每一次这个时候发生，当然我们都不开心啊，我们觉得给孩子有伤害，也不开心。但是千万别放过，好好到神面前祷告，这都是我们得祝福的机会。火都发了。啊，这个对吧，这个又浪费了，那你就彻底亏了啊，彻底亏了。神就是只要你找他，随时他可以把你做的最差的一件事，最漏的一件事情翻转，把藏在背后那个祝福拿到，下次就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一次一次的啊，一次一次的。那孩子身上啊，孩子身上这些啊，自我中心呐、啊，这些有时候他们很幼稚、很直白的这些罪的表现啊，其实很容易提醒到我们自己啊，很容易提醒到我们自己。其实孩子是我们自己灵命啊，这是很好的一面镜子啊，很好的一面镜子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啊，看到自己啊，看到自己身上的问题啊，更有针对性的去反省啊，去反省，去对付啊。提醒我们，甚至提醒我们如何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啊，更有针对性的来祷告。那我们跟孩子这样的关系，当孩子小的时候，往往要求我们是你照顾他嘛，对不对啊？这个24小时陪伴他，他特别小的时候的啊，这个时候你要随时放下你的休息，放下你以为重要的工作，甚至服侍啊，去，因为他是个弱者啊，他是最弱的那个。啊，不能说你今天预备讲道很重要啊，他就连话都不能说，大气都不能出，这个，否则就是影响了神的事工啊，这个，有时候牧师的孩子为什么很讨厌神啊？就是因为我们父母信主之后，用神的这一套，不是去爱，不是去服侍软弱的，而是去以为自己有了理由去压制啊，去更强的来控制。啊，这个时候会激起很大的一个反弹。那所以这一部分其实学习主耶稣舍己的爱啊，是我们在家里面需要持续操练的，特别在孩子小的时候。可是慢慢孩子快到青春期的左右，那个时候就会操练我们付出却不控制啊，这个就非常难啊。其实现在最近这次啊，最近这次疫情，我们关在家里面，这个也几个月了啊，在香港一两个月了。元旦春节之后到现在基本上这个时间，我觉得神主要操练我的就是啊，这个不要掌控啊，放手，因为我们的老大其实快到青春期了，都5年级了，我觉得是神的恩典给我们最后一段这个24小时密接的这个经历啊，这个磨合的经历，来预备你每一天看到他 怎么样每一天操练放手啊，放手啊，要不然到青春期就惨了啊，就惨了。那这部分我们可以啊读一下这个约翰福音啊，大家翻到约翰福音20:11-18啊，约翰福音20:11-18啊，我们蒋燕姊妹方便吗？给我们读一下。
啊，可以。11-18对吗？
啊，对的，11-18。
啊，11-18，好的。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夫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挪了去，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话，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好，经文读毕。
好，谢谢姊妹。那我们这段经文里面啊，大家可能留意到这个，这个最吸引我们那个关键就好像中间有个反转啊，中间有个反转，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读这段也被这个吸引了啊？就是本来好像耶稣跟他显现，他叫了名字，彼此相认，好像这个啊剧情是非常温馨，令人感动。哎，突然有个反转。啊，有翻转，耶稣好像突然说了一句台词，到这里话锋一转，不要摸我，好像有一个啊，因为我还没有去上升去见我的父，我不太明白这个意思，觉得好像情绪，哎，本来我们按照这个我们现在导演的风格，这个好像哎情绪被打断了，是个怎么回事啊？好像不是一个啊这个很完美完满的一个情形了啊。温情脉脉的东西被默默的东西被打断了啊！那么其实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耶稣复活之后显现，第一个就是对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啊，经文里的玛利亚，首先第一个对他显现啊。我们要知道，其实这个大家应该听过蛮多类似的讲道，都知道当时这个妇女其实不是很好的见证人，在犹太人的法庭上，这个妇女都没有资格做证人的，所以如果耶稣他要为了他事工的考虑，说因为他当最重要的需要是什么，这个是需要有人见证他真的复活了，整个的这个什么传教事业的啊一生荣辱成败啊，就在于有没有人见证他复活了啊，非常重要。可是他第一个选择的是一个好像不是那么合格的啊，这个公信力，他个人生活品质以前这个怎么回事，我想大家也都清楚，我们的大大玛丽啊，这个哎，口碑也不是一贯都很好啊。那个，哎，耶稣竟然选了一个好像不是很有公信力的这么一个，也没有地位的这么一个女性啊，这么一个女性，为了什么啊？为什么耶稣这样显现？我自己的体会啊，这个啊不一定对。我自己读这段啊经文，刚好前一段时间默想啊，读到这一段，我觉得这个啊玛利亚身上最突出让人感动的，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就非常感动啊，就觉得。玛利亚真的是在那种爱当中啊，特别是如果你真的啊曾经有亲人啊离世过啊，我说到这儿我才想起来，真的今天又是清明啊，我们讲这一段，这个本来没有意识到的，就是你如果真的送别过亲人啊，你就能够感受到玛利亚的那个心情，你就能够从很简单的几句话里面的细节看到玛利亚对主的爱。 非常单纯的，没有想到说那这个主的事业怎么办，主的这个事业谁继承啊，或者说那个千千万万灵魂神国大事都交给谁呢，是谁坐在主的这边那边，门徒们怎么分，我们这些姊妹们又怎么办呢，啊，我们要回到各回各家吗，啊，怎么的，这些事情都没提到。如果我们今天送亲人的话，我们就知道遗产怎么分，没有人提，没有想到，没有去处理，啊，杂七杂八的事，没有想到。我们看到经文里面，玛利亚站在坟墓外面哭，啊，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又往里面看，啊，又往里面看，然后呢，这个，而且一压根儿没想起复活的事儿。啊，满眼都是眼泪，就想到主哪去了，天使对他说也没有认出天使来，啊，你为什么哭啊，这个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就是想见主一眼啊。啊，如果我们真的啊有这样的离别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最不能够实现的就是我们最小的那个要求，我们觉得最小的那个要求啊，想再见我们所爱的人啊，见一眼啊，但是却不知道啊谁挪了去放到哪里，然后回过头来看到耶稣也没有认出来，然后为什么啊，你从耶稣跟他的话说你就知道了，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还在泪水连连的，可能眼睛都看不清那这个神又出现在面前了，就以为是什么，以为是个看园的啊，以为是个看园的，满眼是泪，抬起那个泪眼就对主耶稣说，先生，若是你把他挪了去啊，请你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了，我去取他，不是说我看他复活我分享他的荣耀，他取他是什么，他是给他用香料啊裹他去照看他啊，去看啊，去照看耶稣，送他最后一程啊，直到耶稣叫他的名字啊，叫他的名字醒过来啊，醒过来啊，认出耶稣来啊，认出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我自己读经默想的感受是，耶稣第一个对他显现，真的不是施工的考虑啊，不是什么下一盘大棋要跟这个啊玛利亚先来显现啊，真的是怜悯啊，看到这个姊妹啊，被眼泪泡透了啊，被眼泪泡透了啊，要安慰他，安慰一下他，安慰他啊，唤醒他，安慰他啊。结果我们看到玛利亚认出耶稣之后啊，认出耶稣之后，耶稣剧情在这里翻转，耶稣马上就提醒他啊，不要摸我啊。这句话的意思是，玛利亚认出他之后，应该就是去拉住他。要不他不会说不要摸我嘛，对吧，应该去拉住他，然后耶稣说你不要摸我，我还没有，那就是说我要上去见我的父，要升上天去见我的父，然后你要做的是呢啊，给玛利亚的任务你当做的是什么，是去到这个啊这个门徒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做的事啊，去传递这个消息。那这里面啊，剧情的这个翻转，其实我觉得啊，因为你看这个整个这个过程，玛利亚其实对复活他也不是来验证的啊，他也没有概念，也没有想起来过，所以他就是在自己的一个爱的表达，一个情绪里面，这个时候他抓住耶稣。啊，耶稣劝他不要摸我啊，其实是在提醒他，是在提醒他，我们不要用我们原来习惯的旧的习惯去看待面前的这个人，甚至以前和你在一起的是那个人，是那个人子，作为人的耶稣，但这一刻的这一位是复活的主。玛利亚不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她的人生当中没有办法回忆起有类似的经历，因为她没有经历过人复活。 他没有经历过人复活。那这个时候啊，他用他旧的习惯，他认出来了，但他在爱的关系以为啊，我所爱的那个父子那个主回来了啊。耶稣提醒他啊，要放手，要放手，要让神成为神啊。在爱当中，神为我们显现。但这一位啊，他既是当年啊和玛利亚朝夕相处的那一位，他又绝不再是那一位了。他是从坟墓里面出来的那一位，没有人是这样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没有人是这样啊，那是神自己的工作啊，那是神本身，就像多马说的，我的主，我的神。他认出了耶稣身上啊三位一体的神本身啊，耶稣基督就是神本身啊。那个时候我们要从我们习惯性的对耶稣的理解啊里面放手，让神成为神，不要去因为爱去拉住啊我们习惯的对待的相处的方式啊，去拉住我们所爱的人，你不可能把他拉回原来的生活，而是他要去升上去去见父，而你会被神赋予新的使命啊。这个新的使命不是去怀念，不是去回忆，而是去把神工作的消息啊，最新的进展，主已经复活了，去告诉你的兄弟们啊。这个提醒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提醒，一个应用。我前几天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神借的这个经文提醒我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啊，去放手，不要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爱孩子就要拉住他啊，特别是当孩子越来越长大的时候，让他成为他自己吧啊，放手吧。如果不放手啊，不要用爱，不要用爱来掩盖我们的掌控的心，因为不放手就意味着我们不愿意把它交到神的手里，就意味着我们不相信神比我们更爱这个人，无论他是我们的孩子还是我们的父母。当我们为父母想要包办一切，替他们解决一切东西，为孩子替他们预备了这个所有的事情，包打天下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取代神应该在的那个位置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一件事情啊。当我们过于以人为中心啊，反而就会引发魔鬼的攻击，仇敌的攻击，因为仇敌知道他来攻击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就马上软弱了，不能服侍了啊，甚至就躺在那里就愁了，终日发愁了，开始啊。当我们心里把我们所爱的交托给神，完成心理上的交托，其实撒旦的攻击很多时候自然就退去了，因为他知道攻击没有用。但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在心里面交托给神啊？你自己知道，神也会允许仇敌用攻击来试探你是不是真的交托了啊。这种交托其实会让我们的孩子反而会得意啊，反而会得意，我们自己也更得意啊。如果不然的话，你每一天跟家人相处，你要在家庭关系里面，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的灵命高，我们自然就觉得哦，我们最属灵，我们要分派所有人家里面的粮食啊，我们不但要供应他们吃喝拉撒，我们还要负责爱他们，供应他们的慈爱的需要，他们有纠纷有矛盾，我们还要供应公义，还要带审判之责去判断是非，是不是啊？这个恩典真理全由我们而出，我们简直 累死了，我们简直累死了，我们的累死了，就是神的管教临到我们了，啊，就是神的管教临到我们了，啊，我前几天啊也是，这个想到我想到这段经文，我觉得啊神的恩典啊，让我们在自己孩子青春期之前啊有这样的机会啊，所以也分享给大家，啊，那其实，在家庭关系里面，神真的给我们很大的祝福。啊，我还记得我自己啊，曾经做过一个梦啊，曾经做过一个梦啊，这个我有梦里面，我跟一个小男孩啊一起，我们一起走，啊，说我们一起去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需要转车啊，要再坐地铁，然后到一个车站，然后再换另一趟车啊，结果换车的时候非常挤啊，非常挤。这个孩子，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就是我也不认识他，反正就是这个孩子，他就挤上了车，这个小男孩挤上了车，车门就贴着他的屁股就关上了，他就是最后一个趴在里面，所有那些人，就像以前那个老的公交车，不知道大家坐过没有啊，就最后一个就挤进去了，我就上不去了，我车就开始开啊，车就开始开，然后这个孩子就隔着窗口就跟我比划说电话，跟我比划说我们可以电话联系。然后我一下子想起来了，我没有他的号码，他也没有我的号码，然后我一下子就哭出来了，在梦里。然后早晨醒来的时候，我想起这个梦，哎，我这个哭出，虽然当时感觉哭出来，但是其实并不伤心，因为以往遇到一些非常伤心的那个伤心会真的会流眼泪，而且这种悲伤的感觉会早晨醒来会停留的很久。但是那天早上想起这个梦，就知道当时在梦里哭出来了，但是没有眼泪，也没有很伤心，反而是有这种轻松感，不知道为什么啊？为什么哭会有这个效果？以前没有这个感觉。那当时我就啊，就没办法了，人傻的时候，就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找神啊，就跟神祷告。一祷告，神马上第一时间就提醒我，那个小男孩就是你自己啊，就是。你在神终于有一天带领你到一个地步，你在跟自己过去的那个自己告别啊，你们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是件好事儿啊，你这个伤害医治了啊，跟过去和解了啊，过去那个孩子已经消失在历史中了啊，现在的你终于长大了。不再是个属灵的老婴孩了啊，不在人家一句话你心里琢磨半天，人家的委屈你还受不了啊，说一句话他就心里面都不得劲儿啊，自己一个要求别人不听心里面就纠结，这都属于婴孩啊，属灵的婴孩啊，禁不得一句话，禁不得别人一个眼色，受不了一个委屈啊，经过这么多年勤学苦练折腾啊，借着老婆孩子服侍折腾，终于有一天你可以跟过去那个受伤的孩子告别了，你终于长大了。那我当时被神提醒这一点的时候啊，心里非常的释然，非常的释然，也非常的感慨啊，感恩神这样的怜悯我们啊，这样的来带领我们。我相信这个也不是一个戏剧性的说那一刻才怎么样啊，这是一个过程啊，是一个过程，我们持续的改变，圣经里面很多地方的经文都是 ing 的形式，我们持续的被改变啊，持续的被改变成主的形状啊，所以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也多思念主啊，少盯着彼此身上的问题啊，多思念主的样式，也带我们的家人一起来做这样的事啊，我们就可以一同被他改变啊，被他改变啊，领受神的祝福在我们的家当中。好，我就分享到这里啊，还有啊比较短一点时间啊，我们给大家有互动的时间啊，大家有什么这个啊，今天稍微有点拖的时间长了啊，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啊，语音或者文字都可以，然后我们希望还是可能稍微延一点点时间，抱歉啊，我们留一点点时间还是祷告一下啊。 OK， 有弟兄姊妹提问说，担心太接纳孩子会不会放纵会不会带来放纵？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首先有一个判断啊，有一个心里面要有一个谱，就是当孩子身上明显是罪的情形的时候，这个我们是要清楚的啊，这个是我们清楚的。圣经刚才读到的也提到了啊，提到了啊，这个你要我们要勇敢的敢于去识别那个是罪。啊，特别是当这个罪跟我们自己身上很像的时候，我们会倾向于把它作为孩子嘛，我们忽略，我们不愿意啊看到这一点啊。我们认清之后，不是因为我们糊涂，我们接纳了孩子，我们认清之后，我们去接纳，那个就不是靠自己接纳啊。我们混过去那是靠自己啊，那是靠人自己想要混过去，那个生命不得已啊，最终也没有改变。啊，我们认清问题，这个，我们再用神的爱去接纳、去操练。啊，另外是求神在我们面，求神光照我们，让他看到我们是一个我们自己的啊，这个人会有一个被校正。就如果我们这个仪器啊，探测仪本身如果扭曲了，我们探出来的水温那就不准确，对不对？我们自己先要在神面前被校正。啊，我们通常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感受，周围人的反馈，我们是一个偏严厉的啊一个父母，还是一个偏放纵型的，偏这个恩典太多的父母啊。如果我们是一个本身大家就觉得我们是一个这个比较有规矩的啊，比较细致的，那我们可能需要留意的啊是补充恩典的这一面。如果我们一贯周围人对我们的评价就是我们对人这个就是很 nice 老好人，我是指真的这样，不是心里面很多不敢说的那种啊，是真的我们的态度是包容为主，很多爱很多包容那种，那可能我们要适度的这个在真理上要更清楚一点啊。这个前提都是也是我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啊。啊，我们还有那个姊妹说，这个跟孩子反复啊，孩子一直反叛，好说歹说都不听啊，这个确实也有啊，确实也有，这个很挑战我们。这种时候，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不一定适用于大家哈，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属于一个问题很多的一个父亲啊，我自己总是对告诉自己说，他们再差啊，他们毕竟犯的罪还少啊，我已经犯了。啊，我是30多岁信主的，我犯了，就算信主之后就再没犯过罪，那也是不可能。其实没有哈，就算是这样，我也犯了30多年罪了，我孩子才犯了9年罪啊！啊，这个，这样一想，我对他的耐力又够用好几天的啊，又够用好几天的啊。我们带到神面前，我们有时候在家里面那个情况是真是苦，可是有的时候又是苦的不够。啊，如果你真苦的够，你一定是到神面前迫切祷告，去求他的恩典啊，去真的渴慕啊。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受点折腾受点苦，会把我们更真实的更迫切的带到神的面前啊，而且是一个很安全的，因为在家里面这些苦都是可控的，毕竟我们不会啊这个拿石头给孩子，拿蝎子给孩子哈，这个偶尔不慎马上就要调整自己，所以是一个相对磨合，认清真相，去处理问题，学会怎么面对危面对这个冲突啊，怎么面对错误，是一个最安全的，其实比把孩子放到社会上再去磨再去学这个安全多了其实。所以我们要好好利用还能跟孩子相处这个机会啊。啊，亲爱的主，我们啊，把每一个弟兄姊妹啊，今天来到房间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带到你的面前啊。孩子的分享啊，未必适合每一个啊，各自的情况不同啊。主，但是，我希望你让弟兄姊妹们知道啊，这个刘洋的感受跟经验未必适用于啊我们，但是。他到神面前让神帮助他，这条路是一定会适用我们的啊！神既然解决了他的问题，让一个这么漏的父亲可以啊，现在也是好像像个样子了啊，这个可以拿出来看一看了啊。对，那神既然在他的身上这样工作， 也可以在我们的家里面这样的工作。神既然可以让他跟他的父母和解，也一定可以帮助，求你再做一次啊！也可同样可以让我们经历，因为神的爱是公平的，因为神爱我们每一个啊！求你让我们也同样经历神的恩典，不要漏掉那个祝福啊！抓住每一个愤怒的机会、发脾气的机会、崩盘的机会啊！来到神面前，求神光照，那个背后都藏着那个祝福。不要被表面吓到，真的把手伸进去拿到那个祝福，我们就不白啊这个折腾一次啊。求主带领我们，照着我们生命的地步赐下更多的渴慕，让我们更深的得着你啊。孩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主，感谢主，听到这么好的分享，主啊，我不大经常被孩子们所激怒，但是非常经常的被丈夫所激怒，这样的处理方式也适用于在这种关系当中，感谢主，当我愤怒的时候，我学会了，我要来到神面前跪下来。要想检验我自己，看到我哪里还没有的意志没有被清理，是这种方式适合于任何的关系当中。感谢主，阿门。
感谢你可以借着弟兄的分享，照亮自己。主啊，是我每次与孩子冲突或者是想修正孩子行为的时候，主要都是我们可以快速的安静下来啊，反思我要修正他的动机是什么，挖出那个最根源的东西，主要就是帮助我发现我还没有处理过的自己里面的罪，或者是自己里面的判定自己里面的总是对人的控制，主要或者是在意别人的眼光，主要各样的罪，主要都是帮我照亮我自己，主要帮助我从这个罪里面拉出来，然后帮助我可以完全的接纳孩子也接纳自己，主要感恩赞美你，特别感谢今天的分享。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